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两位跑步爱好者。这两位呢都是来自墨尔本，他们在刚刚结束的悉尼蓝山澳大利亚超级越野赛中呢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但是呢他们其实也是我们中普普通通的听众的一员，他们都有各自自己的本职工作，跑步呢纯粹是他们的爱好。而且呢更让我们吃惊的是他们已经都是45岁以上了，但是还能取得这样的好成绩，所以我们来听一下他们和我们的分享一些他们的跑步的经验和一些有趣的事情。
那嘉璐，你今天要给我们介绍的这两位朋友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情况呢？
这两位跑友呢其实是在我自己参加这个5公里的有一个社区的跑步活动叫做 Park Run， 我们是在那个 Jazz Park 跑步的时候我认识他们的。我一开始就得知他们平时都喜欢跑步，他们也会去参加一些马拉松。那让我就是非常惊讶的是说他们都参加了这个100公里的这个越野赛，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一个目标，但是跟他们经过这个交谈之后我发现其实这项活动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遥不可及。
其实你刚才这个轻描淡写的一句带过，说100公里的越野赛，我们其实脑子里面过一下，跑100公里还是越野跑，就是上上下下的，可能有这种坡度啊，可能要有一些攀升啊等等的，这个其实听起来还是挺吓人的。
其实这个澳大利亚超级越野赛呢它又叫做 UTA， 英文是 Ultra Trail Australia。 它组织这个活动的时候它其实当然会有很多的专业跑手去参加，但是它这个活动最主要的这个宗旨其实是让越来越多的人以健身为目的加入到这个跑步者的行列中来那么它是最早是2008年开始的，那么它是到2016年它就是正式冠名为这个 UTA。 那随着这个活动越来越受欢迎呢它其实是现在目前为止澳大利亚最大的他们叫做跑步者的盛会。那么其实它除了这个100公里的话，它还有50公里、22公里、11公里，然后还有一个1公里的是给不超过12岁的小朋友去参加的，它就是都是放在是属于这个澳大利亚超级越野赛的内容之内。
它的跑步地点是在哪里呢？
它其实就是在这个美丽的这个悉尼的蓝山，因为当时也是组委会想了很多地方，后来还是确定悉尼的蓝山，因为它的风景特别优美，而且呢它是有很多攀升，因为像那个100公里来看它的那个攀升的距离它是有那个4400米的攀升，那50公里的话有一个2400米的攀升所以呢一路上就是我们接下去的这两位跑友他会跟我们说对他们印象最深刻感触最深的不是他们有多疲劳，而是他们这个一路跑步领略了多少美景。
一面跑步一面爬山然后一面欣赏美景，哎呀，这个事情我觉得虽然是很美的一件事，但是我还是觉得挺头大的。
对，我特别就是惊讶的是说这两位跑友那位就是宝平那位先生他是获得了银扣的好成绩，然后 Jessica 他是获得了铜扣的好成绩。
你刚才说到银扣铜扣，到底什么叫银扣什么叫铜扣
其实针对这场比赛来说它一共有金扣银扣铜扣3种，那么金扣呢只有1位，也就是说是冠军男女各1枚，
跑得最快的
2枚金扣。对，那银扣呢就只要在14小时之内跑完100公里的这个无论男女都可以获得银扣。那么铜扣呢是在20小时之内跑完的就能获得铜扣，所以应当说100公里能够在20小时之内跑完其实也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了。
因为要一面跑一面爬山，一想连着要跑这么长时间，我觉得真的是头皮发麻哈。
对，其实在他们快要到达终点的最后的这个20公里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特别大的坡度，他们单单把这个坡度单独是拿出来给一些经过精心挑选的选手专门去参加这个坡度跑，这个坡度是呢它是在1.2公里里面有951个台阶。而且就是我跟 Jessica 和宝平他们聊天过程中，他们都尤其是 Jessica 她说这个最后的这一段台阶真的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的这个 Jessica 呢，她是今年其实她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悉尼兰山的澳大利亚超级越野赛，在之前是在2017年她也是在我们维州的 Surf Coast 参加了她的第一次的100公里越野跑。那她跟我们分享了她这个参加越野跑的这个心路历程。
参加这个兰山这个 UTA 一百的话呢，因为这个是大家都说这个爬升比较多，有4000多米的累计爬升，上上下下有10000多阶台阶，所以呢这个是比较有挑战的。而且这个 UTA 呢是比较著名的赛事，氛围非常好，所以呢我就觉得如果要是去的话呢，就要事先好好准备一下，给一个目标自己，就是争取拿到一个铜扣完赛。因为100公里20小时之内它是有这个铜扣奖牌的，14小时以下就是银扣，那银扣是不可能的。那我想的就是不要说随随便便去拿个完赛就好，因为这样子好像没有什么成就感满足感。所以我就决定报名的那一刻起就给自己列了一个跑步的计划，训练的计划，一直按照计划走。完成了以后就觉得只要你什么都是有跟着计划来，就是按照计划执行，好像是训练的时候比较苦一点，到时候真正去比赛的时候呢，好像觉得也就是水到渠成的。
那请问你为了这个比赛大概进行了什么样的一种训练，就是让你觉得特别是有效的训练？
首先是体能训练了，因为100公里跑100公里你要有相当的体能，跑力要提高上去，所以在比赛前的5个月我就开始比较认真的训练，自己列了一个训练计划，按照自己的能力来做的一个训练计划。首先把体力练上去，然后呢就当然了，100公里就是中间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或者是比如说万一受伤啊，万一肠胃不好啊，要想到的很多困难，要如果是万一出现什么情况你要怎么克服，就这些都要考虑到的。首先是体能了，然后就是要 mental 方面的 training 也要有的。
我记得看 Jessica 之前自己发的这个朋友圈有跑1000几台阶，你们好像是可以一天跑7到8个上下对吗？
哦，是的，那个是接近比赛的那一个月呢，我们就的训练是比较有针对性的了，因为这个兰山的这个100公里有很多台阶要爬的，所以我们在最后的那一个月的比赛加了一个爬1000步台阶这个环节。首先第一次去我们是说像比如说3上3下4上4下，最苦的那次我们练到4上4下，然后包括跑了42公里在4上4下，或者是4上4下当中包含有跑的42公里这个距离在内。这个是比较有针对性的训练。
这个42公里就相当于是一个马拉松了。
对对对，
而且你这个还带了一个攀升的一个马拉松。那你这次跑100公里，那你觉得在哪个时间段对你来说，因为你刚才有讲到是对这个脑力，就是说这个 mental 是一个毅力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你这次中间有没有过这个在你觉得就是特别特别的疲惫，甚至自己有一点点觉得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有这样子的感受吗？
也许是我们训练的时候比较认真吧。我们针对这个比赛呢，我们几个朋友都训练的比较多，也练了好多长距离，所以呢我很幸运的是在跑步的当天，参加比赛的当天没有出现非常非常疲劳跑不下去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看到你最后的完赛时间是在凌晨3点多。那这个根据我们正常的这个生物钟，其实在晚上会有一段时间是非常疲惫的，那你有没有在那个凌晨的那段时间，有没有觉得对自己的体能来说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挑战？
说是没有疲惫，其实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总是跑了10多个小时嘛。但是我给自己的定的计划是真正一定要跑到78公里的地方，那是比赛才真正开始。跑了78公里之后，只剩一个22公里的距离，就是等于一个半马多一点。所以这样想的话呢，到了78才开始，前面都是热身，我就觉得这样就是开始都是舒适跑，就是按照自己的配速，按照自己的那个能力去跑，就不要旁边都有很多人，会有很多打鸡血冲啊，或者是怎么样，你不要跟别人比，就自己按照自己的能力，全程都是按照自己的最舒适的那个能力来跑。所以到了78公里之后呢，稍微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就开始 真正的比赛，就是说开始真正开始那剩下的22公里，就觉得不是说特别难的。当然了，最后有一个爬台阶，就是比赛到最后的1公里是要爬800多阶台阶上去的，那一会儿是比较考验人的。
我看到你还有还拍了很多很漂亮的这个照片，那可见你的体能还可以足以支撑你还停下来去拍摄一些照片。
那是一边，那当时当天天气非常好，所以觉得如果是去一场就是享受这个比赛，那么好的天气还要留下一些比较有值得纪念的照片，这样的话比赛就会觉得特别枯燥嘛。
对，我觉得杰森他说的特别好，一个是享受这个比赛，然后还有一个留下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记忆，
对，
特别有意义。我们的这位宝平大哥，他不仅参加了3次越野跑，而且更为难得的是，他在比赛之前和之后还积极担任了这个比赛的志愿者。那我想问一下宝平大哥，这个越野跑最吸引你的地方是在哪里？
谢谢你。我觉得越野跑最吸引我的就是风景，而且不需要像跑路跑那么快，你有上坡有下坡，每次跑的时候你都可以遇到老朋友，结交新朋友，大家目的都是一样的，跑步看风景聊天，所以说呢心情非常愉快，这就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这个比赛毕竟是100公里，那我觉得一定是对你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体能的挑战，就算你平时一直在训练，但这个毕竟是超出我们常人的一个平时的一个体能这个消耗过程的。那请问你对于这样子的一些困难你是怎么去克服，或者你是怎么样去帮助自己适应的？
毛大庆说过一句话，就是说没有比脚长的路。而且呢我也是很普通的一个人，我也是通过从2014年开始跑步，慢慢的从跑1公里、2公里、3公里、10公里、半马、全马，到最后跑50公里、100公里，一步一步这么来的。而且跟我们一起跑步的在墨尔本的哈，我们有就是两个比较大的群，一个叫万跑跑，一个叫疯跑团。在这里头的话，我们经常一起训练的跑友的话，这次参加 UTI 100的也有好几个，所以说大家都是一步一步来的。对任何一个只要是身体健全的人，只要愿意跑的话，都可以达到这个地步的，这没什么难的，只是可能有的人速度稍微慢一点，有的人速度稍微快一点，但是都是这个目标是每个人都可以达到的。因为我们有看到包括在跑 UTI 的人，一个腿拄着拐杖跑的那个人叫 Michael Milson， 去年前年我就都有看到他。
我们总是有一种误解，还是我们的一种普通认识，我只要跟别人说好，哎，我们可以一起去跑步，有些人立刻是说这个跑步是一个很伤膝盖的一个活动，很多人都会跟我提出说，哎，你不要这样疯狂的去跑。那我不知道就是像这个宝平大哥参加那么多的跑步，觉得就是这个跑步对你们的这个就我们说的是膝盖啊也好，这个腿部的这个的确会有一些这样的伤害吗？还是我们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才能做到就是坚持，才能做到跑的时间更久，跑得更远？
这个问题哈，其实我也经常被人问到，包括有的医生也跟我这么说。但是我相信如果说采取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循序渐进的话，不要说为了追求速度追求成绩，你从来没有跑过一下就要达到什么速度的话，一步一步来，从快走到慢跑，然后再到你可以适应的速度来跑的话，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说，第一个你可能体重减了，第二个你可能肌肉加强了，所以说呢可能对膝盖不但是说不会有伤害，可能反而还有帮助。至少是我们就是认识的这些跑友里头，跑100的、50的马拉松的，我没有听到过人说因为跑步把膝盖伤掉的。 有可能在方法上注意一下的话，这个不是真正的一个问题。
那我最后想问一下这个宝平大哥，你觉得如果是现在我身边有一个一直觉得自己体能很差但是呢他也想就是加入到我们这个跑步队伍里来，你觉得你最想就是跟他说他可以从几公里开始跑，或者是什么样的运动现在目前是比较可以适合他，可以作为一个起点？
我当初从2014年开始，是跟我们几个跌友团的跑友一起开始的。第一次的话，他们就带我去叫 List Field， 我们一起跑了15公里，大概配速是8公里，其实跟走的速度差不多。但是跑完以后呢，我就浑身疼痛，从腰到腿到脚，回来几次简直就是寸步难行。后来我才决定就是要恢复体能，就是开始锻炼。我觉得我的方法是从走一段时间，慢跑一段时间，再快跑一段时间，累了就慢跑或者是走。所以说大家可以循序渐进，从走开始，慢走、快走、慢跑、快跑，只要是坚持，你的体能就会帮助你更快一点，更远一点。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